晚安哆瑞咪，每天笑眯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预备备，开始。
嗨，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收听晚安哆瑞咪，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我是小光。
大家好，我是小雪。我们的节目在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
嗨，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我是小雨，欢迎你们一起收听今天的晚安哆瑞咪。朋友小朋友，小雨、小光和小雪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能我们不会去注意到它，但是它是确实的存在着。今天的节目当中，小光、小雪和小雨就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国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大朋友小朋友听了之后或许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以后提起这个国家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它具有什么样的特色了。获取知识有很多途径，很多方法，听广播也是哦。在晚安哆瑞咪的节目当中，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有趣的知识性的内容。好，现在就由小光开始吧。小光要分享的是哪一个国家，什么样特别的东西呢？
我要介绍的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什么呢？有什么样特别的事情，特别的东西？
世界上第一面镜子就是在意大利发明出来的。
哦，我们在生活上所熟悉的镜子，也常使用的镜子，原来是在意大利先被发明出来的耶。我先来问问小雪哦，小雪，你觉得镜子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便利呢？
我们起床之后可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眼屎啦，流口水。刷牙的时候可以看看牙齿有没有刷干净，上学之前可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穿整齐。
很棒哦，镜子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去检视一下自己的服装仪容有没有整齐，有没有干净，干干净净的出门上班上学也是一种礼貌哦，更是代表了我们这个人，所以镜子在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日常用品哦。原来第一面镜子是在意大利出现的呢。
意大利的威尼斯有着悠久历史，还有精美建筑，更有独特的地理风貌。为了保护古城，威尼斯不允许建造任何现代化的工厂，但是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岛上有一家玻璃厂。
哦，这个玻璃厂是在意大利威尼斯唯一的工厂哦，跟我们现在的都市很不一样，很多都市，很多地方都有工业区，而威尼斯感觉很单纯，只有玻璃厂一个工厂哦。
世界上第一面玻璃镜就是在威尼斯诞生的。在300多年前，威尼斯是世界玻璃工业的中心哦。那时候 威尼斯人用水银来制造玻璃镜。
哇，水银做的镜子很重哎。
对呀，这样听起来真的蛮重的。
威尼斯的镜子轰动了欧洲，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奢侈品。
在镜子发明之前，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去看自己的服装仪容，小雨很好奇。那接下来呢，有了镜子之后，
欧洲的王公贵族有钱人们都争先恐后的去抢购镜子，而且当法国玛丽皇后大婚时，威尼斯的国王送给他一面小小的玻璃镜当作贺礼。
镜子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拿来当礼物也不为过。现在人应该没有拿镜子当礼物了。
对啊，从现在看来，一个国家只送一面小镜子做贺礼，未免有点不够衬头。然而在当时，这是非常昂贵的礼物，因为这小小一面的镜子价值居然高达150,000法郎。
当时的150,000法郎如果换算成现在的台币，哇，一面镜子要70多万元呢。
哇，好贵哦，都可以买一台车了。
那你要买车还是镜子呢？
镜子。
小雪大概是觉得镜子可以收藏吧。
但是制造镜子的方法在威尼斯是高度保密的。
哈，好小气哦，都不让其他地方有镜子。
小雪，在那个时候把秘密配方不让人家知道，是因为商人要赚钱啊。
威尼斯人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要是谁把制造玻璃镜的秘密泄露给外国人，立即处以死刑。
好严重哦，大家一定都要好好的保密，这是有关于生命的安全呢。
不但如此，威尼斯人还把所有的镜子工厂都搬到孤岛穆拉诺上，还派军队看守，不准任何人进出。玻璃镜的生产过程处于严密的封锁之中，威尼斯垄断了世界上的镜子生产。
虽然威尼斯垄断了世界镜子的生产，他们应该还是没办法去阻止其他人发明更好更方便的镜子。
对呀，因为后来制造水银镜子太费事了，要花整整一个多月才能做一面镜子，而且水银又有毒，镜面不太亮。100多年前，德国的科学家利比锡发明了镀银的玻璃镜，这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镜子。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的镜子是后来又发明更方便的镜子咯，是镀银的，里面没有重重的水银，也不会流出来造成中毒啊，或者是环境污染的问题，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跟顾虑。
如今威尼斯虽然不再以玻璃镜享誉欧洲，但是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品依然风靡了每一位前往威尼斯的游客。
虽然威尼斯人把制作镜子的方法隐藏得好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很感谢他们开启了做镜子的想法。真的很好奇，不晓得在镜子发明之前，大家是怎么样看自己的呢？
会不会是去有水的地方照一照呢？
有可能哦。 了小光分享的意大利发明世界上的第一面镜子之后，要来听小雪分享咯。小雪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在哪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特别的东西？
我要分享的是会说话的树干。
会说话的树干，诶，这让小雨想到两件事情诶，这两件事情都跟心理疗愈有关系哦。有专家认为，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去抱抱树，接近大自然的树、植物，会让我们有疗愈的感觉，感觉到好像心里的压力都释放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心里的话不知道要找谁说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树干附近。如果那棵树它又有树洞的话更好，我们可以往树洞里面说话，把心里的秘密啊、不愉快的事情，也许也有快乐的事情想要跟树干说一说。说完之后，你会觉得心里很舒坦，这也是心理疗愈的部分。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树干自己本身会说话，这有点神奇咯。那么现在我们赶快听听看小雪她怎么样说这个会说话的树干。这个会说话的树干是在哪里呢？
在加拿大西海岸的海边，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根根高耸的圆木柱，从上到下雕满了有趣的脸，像是吃人的女人、巨嘴鹰、大鼻子乌鸦、凶猛的雷鸟，它们就是图腾柱，是北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创造的艺术，被称为会说话的树干。
哦，原来会说话的树干不是这个树干本身它会发出声音，而是在这个树干上有许多图腾图案。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图腾柱称为会说话的树干呢？
印第安人把图腾形象雕刻在杉树原木上。
原来这些树是杉树。
对，而这些图腾形象呢，是作为禁忌或者崇拜的对象。
所以这些图腾是非常丰富的，它除了是正面的之外，它也有负面的意义哦。
对于居住在沿海的印第安人来说，一个人能拥有的图腾柱数量越多，代表他的地位越高。通常拥有最多图腾柱的人就是部落的酋长。而对于一个普通的印第安人，根据每根图腾柱上不同的雕刻物，最厉害的往往都是老鹰或乌鸦。看到这些，你就能明白这根图腾柱的主人他的祖先血统和战绩。
哦，这么说来，图腾柱它雕刻的图案是在说明它祖先经历的历史。那也难怪咯，如果没有纸跟笔记录下来的话，人们也会向往把自己的一些历史啊、战绩啊记录下来，他们就会想到可能刻在石头上，那石头太硬了，他们就会想到木头，也就是树干咯。从这些图腾柱上可以看到这么多历史，可以读出这么多的事情，难怪叫做会说话的树干。
不只是这样而已哦，图腾柱的顶部大多会雕刻那个部落的图腾。
哦，这个部落的代表图腾就对了。有的可能是花，有的可能是鸟，或者其他的吉祥物。
而底部呢，雕刻的是部落酋长。
部落酋长的模样。
对，在上一层的人物反而地位是第二重要。
哦，我懂了，在图腾柱的最底部雕刻的是最重要的人物，如果你往上看的话，那个人物反而是次要的。那么其他的小地方呢？还有雕刻其他的东西吗？
有啊，雕刻在这些大人物的胸部、腹部或其他空隙的地方，那些小小的人就是一般人而已了。
哦，这样子小雨懂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也懂了吗？这些图腾柱上面往往会雕刻一些人物哦，最重要的一定都会雕刻在最底部，那么一些小小的人物就是普通的一般人。
印第安人用木头来记录事情，像是生老病死、婚丧公罪、血统族裔以及警语公告，都会记录在图腾柱上。
对了，小雨听说他们还有屋前柱，屋前就是房子前，房子前的柱子，屋前柱，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个就像门牌号码啊，这样子大家都能知道里面住的是哪一个族、哪个人。
哦，对，有的屋前柱它的顶部还雕刻着三四个面朝不同方向的守望人的样子哦，他们一律是蹲着的，仿佛好像憋气看着前方的一切动静哦。这些守望人头它是戴着高帽子，帽子顶端一环又一环的成为了圆柱状。据说啊，帽子越高表示守望人所效忠的主人的地位越崇高越显赫哦。
在图腾柱的森林里漫步，就好像在观看印第安人的历史。这些树干是真的会说话哦。
对，用图腾来说话。谢谢小雪的分享哦，真是很特殊的东西，让我们都大开眼界了。听完了小光和小雪的分享，换小雨咯。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呢？这个霍尔城堡很熟悉吧？竟然有一个像城堡一样巨大的建筑物会移动耶。这个是在动画世界里，那么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有没有这么样一个会移动的房子或城堡呢？有的，小雨现在就要告诉你们哦，这个会移动的不只是城堡而已，它是整个城市呢。
啊，怎么可能？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是会移动的草原城市哦，整个城市都可以移动。怎么说呢？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蒙古。13世纪的中期，伏尔加河两岸是一片茫茫的草原，在这里旅行的西欧人，他们非常的惊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竟然看到草原上出现了一座移动的城市。这个城市它有个名字，它是蒙古可汗的流动营帐。
哦，原来是会移动的露营帐篷。
嗯，可以这么说啦。那个是由千百辆大车组成的浩浩荡荡队伍哦，车上载着各式各样的蒙古包，竟然还有成千上万头的牛、羊、马、骡跟随在左右。刚刚小雨有没有吓大家一跳呢？这个成千上万头的牛、羊、马、骡不是在车子上啦，是跟随在左右旁边。当车队前进的时候，人们就好像看到一座城市在草原上移动。原来这是一个错觉，而当车队停下来的时候，在夕阳余晖下， 本来荒无人烟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了热闹的街道、商店、银房，而看起来像城市的这个地方的中央，有好多好多点缀着金银珠宝的金帐。什么叫金帐呢？帐是帐篷的帐，也就是说，这些帐篷外观看起来都闪闪发亮哦。第二天，只要可汗他一声令下，整个城市也会在车辆的辘辘声中浩浩荡荡地向前移动。这一切在中世纪的欧洲人来看，觉得好新奇哟。那么蒙古人是如何成为伏尔加草原的主人呢？对，没错，当时他们在那个草原上可说是主人呢。原来蒙古民族从13世纪初就开始了，就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建立了兵强马壮的军队。成吉思汗和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呢，中亚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被蒙古人给打败了。哇，蒙古人那个时候好强大哦。从西元1235年开始呢，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着大军远征欧洲，草原上像刮起了不可阻挡的飓风一样。他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乌克兰，随后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前南斯拉夫，甚至是连波兰、德意联军也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哇，这么多国家都被蒙古人打败了。
对呀，所以当时的欧洲人一看到这个会移动的草原城市，应该都是吓到屁滚尿流吧。活动的城市其实只是蒙古人一开始到伏尔加草原的情形啦。在征服半个欧洲之后，他们在草原上就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叫做萨莱。活动的城市只是一时间的事情。当他们建立了固定的都城之后呢，草原上的金帐也变成了富丽的金宫，充满了闪闪发亮的皇宫，可说是一大改变呢。好咯，除了动画之中的霍尔的移动城堡之外，大朋友小朋友现在就知道啦，这个世界上也曾经有一个会移动的城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小光、小雪和小雨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一些特别的东西，让你们认识一下，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认识。你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也有好听的睡前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听故事。睡前小故事，大家来听故事咯。嗨，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我是小雨，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好高兴的又来到我们睡前故事的时间了。小雨很喜欢为大朋友小朋友说一些好听的故事。我们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结交一些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你是如何跟你的好朋友认识的呢？是在街上遇到的，工作场合遇到的，小朋友上学之后遇到的，还是在公园玩耍的时候遇到的？任何场合，任何机会，都有可能认识到新的人。要成为真正的朋友，可能需要有一些条件哦，例如有共同的兴趣、类似的想法，或者是对彼此的关心。双方有了这些密切的配合之后，就有可能成为朋友，甚至有的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朋友在我们人生当中扮演着蛮重要的角色，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较多彩多姿。当你有难过、有快乐的时候，你也会找到一个想要分享的对象。如果身旁没有这样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哦，你还有你自己，跟自己当朋友，喜欢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如果你很幸运遇到一位很棒的朋友，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咯。如果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愿意的话，小雨也很愿意当你们的好朋友哦。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在讲故事之前，小雨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朋友的一些想法，是因为今天的故事就跟朋友有关。今天的绘本故事是由汉斯·比尔写的故事，还有画的图。汉斯·比尔有写一系列的小北极熊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而今天小雨想要跟大朋友小朋友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是你的好朋友》。首先，小雨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书本的封面哦。书本的封面想当然的就是一个雪地，因为主角是小北极熊啊，他居住的环境是在北极。小北极熊，他的身旁有一只小兔子，小白兔，两个小动物看起来好像刚从地底下钻出来，他们的身上还有一堆泥土啦、雪啦，他们环顾着四周，一脸茫然的样子。他们两个就是好朋友吗？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又一起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现在小雨就说给大朋友小朋友听咯。小北极熊的名字叫做宝儿，他住在北极。他最喜欢坐在小冰山上，看着海上的冰雪。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在平常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呢？坐在小冰山上，看着海上的冰雪，是宝儿很喜欢很喜欢的事。北极通常很安静，只有呼呼的风声，但是这一天呢，宝儿听到一阵特别的声音，那是一阵微弱的哭声。哎，在北极这么冰天雪地的地方传来一阵哭声，到底是谁呀？宝儿他用鼻子闻一闻，想找出声音的来源。他闻到了一种古怪的气味，宝儿放轻了脚步。为什么要放轻脚步？大朋友小朋友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哭声的来源，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是小还是大，他都不清楚，对他来说有没有危险性，所以他要特别小心，在雪地上轻轻地走，就怕去惊动到那个东西。宝儿跟着那股气味走过去了， 他看到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哦，那阵哭声就是从这个洞里传出来的。诶，那会是什么东西呢？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也想一想，在雪地里会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哭呢？难道是其他的小动物吗？宝儿很小心地探头往洞里看，他看到洞底坐了一只小野兔，小野兔浑身发抖。宝儿对小野兔喊：
你不要怕，我救你上来哦。
接着呢，宝儿就往洞里推下一堆雪。哦，为什么宝儿一直把雪，地面上的雪推下洞里去呢？小野兔起先也吓了一跳哦，两只眼睛啊瞪得好大哦。但是后来小野兔就明白了，原来小北极熊是要让它顺着这堆雪爬出去，所以马上就跳到雪堆上，一蹦一跳地跳出洞口了。小野兔说：
我刚刚好害怕哦。
宝儿笑着安慰小野兔：
没关系啦，现在没事了。哎，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瑞比。
哦，我叫宝儿。哎，我们来比赛跑好不好啊？
好有趣哦，可能宝儿听说龟兔赛跑的故事吧，看到兔子就想要跟他比赛跑。小野兔也好高兴哦，因为他最喜欢赛跑了。跟小雨说的没错吧，小野兔喜欢赛跑，所以小野兔说：
好啊好啊，我们来比赛跑。
哇哦，小野兔真的跑得很快哦，轻轻松松的就赢了小北极熊。不一会儿下起雪来了，瑞比说：
爸爸妈妈说如果下雪我就得回家了。
宝儿说：哦哦，真扫兴，不过没关系，我可以陪你走回家。
雪越下越大，瑞比和宝儿在大风中走得好辛苦哦，雪花下得好密好密，他们看不见路了，所以他们就紧紧地靠在一起，静静地等着风雪停止。后来雪停了，天空又是一片晴朗，就跟我们的下雨天一样啊，雨停了，天空是一片晴朗。宝儿和瑞比甩掉身上厚厚的一层雪，发现眼前的景物不一样了耶。瑞比很紧张地问：
我们在哪里呀？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瑞比啊，你别怕啦，我常常迷路的，但是每次都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哦。
但是我饿了。
怎么办呢？他们看似迷路了，而同时瑞比肚子饿了，这样子荒天雪地的地方会有食物吗？突然间他们听到一阵好响的咔啦咔啦的声音，一个红色的怪物从雪地里走来。那是什么呢？小雨可以告诉大家哦，这个红色发出咔啦咔啦声音的东西呢，它不是怪物啦，在宝儿和瑞比的眼中看似怪物，不过它是人类的车子。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瑞比赶紧躲进旁边的小雪堆里，他有点害怕。宝儿看见了，他就大笑地说：
哈哈，你真的是个胆小鬼耶。哎，快出来啦，那是一部车子。
啊，一部什么？
车子啊，那是北极研究站的车子啦。我爸爸常常带我到那里去哦，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哦。快出来，快出来，我知道从研究站回家的路。
听起来，北极熊宝儿很熟悉这个地方哦，还知道有一个人类的研究站。宝儿和瑞比跟着车子轮胎的印子走，果然他们找到了北极研究站。这个地方却让瑞比觉得很不舒服，他对宝儿说，现在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我们赶快回家吧。
别怕嘛，我们先去找点东西吃啊，你不是饿了吗？
可是瑞比却说，我现在不怎么饿了啦。宝儿说，
可是我饿了呀。哎，快来啊，我带你去看看他们都吃些什么好东西。
刚刚那辆车又开走了，瑞比鼓起勇气跟着宝儿走到研究站。他们在研究站后面的垃圾堆里找到了很多东西哦。有什么呢？有鱼、面包，还有两条脆脆的萝卜。哇哦，他们找到的食物可多的呢，多到可以去野餐咯。宝儿突然对小兔子大喊，
喂，我想到处去看看呢，你在这里等我哦。
宝儿爬到研究站的屋顶上，发现那里有一个洞口，可是不像门耶，也不像窗户，闻起来味道很怪。宝儿搬开挡在洞口的铁栏，往洞里一钻，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大朋友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觉得北极熊宝儿很好奇呢？像一个好奇宝宝，虽然他往里面看看，想知道有什么，不过他什么也都看不到，干脆就一个劲儿的往里头钻。
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再……
哎呀，发生了什么事呢？宝儿怎么会发出惨叫声呢？接下来啪啦一声，宝儿一头栽进屋子里了。不过还好，扑的一声，他是跌坐在一把椅子上。这个房间好热哦，里面的东西都闪着不同颜色的亮光，还发出大大小小的哔哔声，好吓人哦。现在呢，宝儿也想回家了，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很陌生，也让他感觉到害怕，他很想赶快回家。他四处张望，看到了一扇门，他从门缝溜出去，想找房子的出口，但是通道外面的门都上了锁，没办法出去。这时宝儿好害怕。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想得到吗？宝儿来到了哪里呢？有好多哔哔声，有好多仪器，这是什么样的地方？没错，大朋友小朋友都猜到了，这里是人类的北极研究站啊，他们就是在这个屋子里研究一些东西。所有的门都上锁了，宝儿该怎么办呢？他要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呢？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可能感到有点紧张咯，接下来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放松心情，接下来小雨再把故事说完哦。你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这里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大耳朵小耳朵休息一下听歌咯。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我是小雨，欢迎回到晚安哆瑞咪睡前故事的单元咯。晚安哆瑞咪是在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我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今天说的故事叫做我是你的好朋友。刚刚故事说到哪里，大朋友小朋友还记得吗？宝儿是只小北极熊，他和往常一样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就坐在小冰山上欣赏着海上的冰雪。看呀看的，突然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哭声，沿着哭声走，他找到了一个洞，洞里呢有一只小野兔。后来小北极熊宝儿把小野兔救出来咯，接着他们比赛跑，小野兔赢了。不一会儿下起雪来，小野兔对宝儿说，下雪的时候也是他该要回家的时候。宝儿想陪着他回家，走到一半的时候，小野兔说他肚子饿了。宝儿带着小野兔瑞比来到研究站，想要找食物。好奇的宝儿呢，误闯了研究室。紧张的是，研究室的门都被反锁起来，他没办法走出去。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在研究室外面的瑞比又要如何帮宝儿的忙，救他出来呢？接下来的故事，小雨就说给大朋友、小朋友听咯。宝儿在研究室里感到好害怕呀，他在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想要找个好方法逃出去。忽然他听到那辆红色车子又开回来的声音了。惨了惨了，那个人随时都有可能会走进来哦，宝儿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才行。在研究室外的瑞比也听到车子的声音，他看见车子里面的人走了出来。瑞比心里想，
哎呀，我得赶快告诉宝儿。
他吓得一颗心砰砰的乱跳。瑞比一跳一跳的来到研究站的前面，那个人已经走到门口了，这该怎么办呢？研究人员就要走进去了呀，瑞比灵机一动，他用力一跳，跳上了研究站的屋顶。这屋子很高哦，瑞比他真的是卯尽全力的跳上去。瑞比听到屋子里的脚步声，他心里想，
那个人已经进去了呀，我一定要赶快救宝儿，现在该怎么办呢？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转过身，屁股对着屋顶那个洞口，后脚用力把雪推进屋子里，就像刚刚宝儿救他的时候，不断地把雪推进洞里。雪哗啦哗啦地往屋子里掉，瑞比越推越起劲。研究站里的男人抬头往上看，
哎，屋子到底怎么搞的嘛？
他冲出去看看屋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看到小北极熊，也没关好门。哇，门没关好，那么这个可是小北极熊宝儿逃脱的好时机呀。宝儿滑垒似的冲向研究站的大门，他左看右看，确定附近没有人，才安心地跑出去，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瑞比，快下来呀，我已经出来了。
瑞比看到宝儿，立刻像飞箭似的从那个研究员的裤裆下冲出去，用力一跳，跳下了屋顶。 小雨看到的画面跟大朋友小朋友分享哦。那个研究员啊，他爬上了屋顶，正在查看屋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瑞比呢就趁这个时候跳走了。研究员瞪大了眼睛，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偶尔和瑞比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地跑啊跑的，就好像在比赛一样。瑞比当然还是跑得比宝儿快，宝儿气喘吁吁地在后面叫着，哎，瑞比啊，等等我呀。瑞比立刻把脚步放慢，他们已经离研究院好远了。宝儿说，
刚刚我好害怕哦，可是你很勇敢耶，你救了我，现在该你叫我胆小鬼了。
瑞比说，我也害怕呀，不过我是你的好朋友，这是好朋友应该做的。
哇，为什么瑞比会勇敢地去救宝儿呢？因为在他心里已经认定宝儿是他的好朋友，而他也是宝儿的好朋友。他们两个就一起回家咯。后来宝儿和瑞比真的变成很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坐在小冰山看海。以前都是宝儿独自在看海的，现在有瑞比的陪伴咯。瑞比陪着宝儿做他喜欢的事情，真的是很幸福。有时候他们还会一起窝在雪地里过夜，你说故事给我听，我说故事给你听，直到两个都睡着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我是你的好朋友，这个故事小雨已经为你们说完了。这个互相帮忙充满温馨情节的故事，希望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喜欢哦。大朋友小朋友的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好朋友呢？当你们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会互相帮忙，小雨相信一定是有的。这样子的你一定常常感到很幸福吧。如果有这样的幸福感，一定要好好珍惜，也把它分享给我，给我小雨吧。小雨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都会说好听的故事给大朋友小朋友听。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听完故事之后，大耳朵小耳朵又要休息咯，一起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吧。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哦。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
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只要你今天收听了晚安哆瑞咪，保证你接下来的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都会笑咪咪哦。我是小雪。
我是小光。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
今天非常感谢大朋友小朋友的收听，小光、小雪和小雨爱你们哦，跟你们说晚安了，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
晚安，有好梦哦。